Sound On。
我会去看一下乐观人的说法，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他会想要解释这件事情，他会认为说，AI 不会想要统治人类，
对
，AI 是人类的产品之一，比如说。然后为什么人类会想要统治人类？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是有社会性的，我们会想要统治你，我想要得到尊敬，我想要得到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是社会动物，我想要去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寻求比较高阶的位置。
对，
可是 AI 不会 ，AI 它不是社会动物 ，AI 就是一个知识体，对 ，AI 就是一个 Google 知识体，一个百科全书，所以它会去不断去解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说啊，因为我们在训练它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输入这些东西嘛。
我是很好奇刘慈欣会怎么讲啊，因为他《三体》只写的是外星人嘛，我是很好奇，他如果用他同样的思维来写 AI， 他真的会觉得 AI 不是社会动物吗？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这一集我期待很久啊，光题目就超级炫炮哈，叫人类将如何加速或被加速了哈。以太坊的创办人 V 神 Vitalik Buterin 呢，在去年11月发表了一篇超过10000字的长文哈，表达他个人对于科技乐观主义 Techno Optimism 啊的看法。其中呢，针对 AI 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的最顶级物种和防御加速主义，哇，又跑出一些新名词啦！欢迎收听宝博朋友说，就是这样的风格啦，有许多有趣的观点被他提出来。今天我们就找来一位，算是目前应该累计来本节目次数最多，
没错没错，谢谢大家支持
最多次的啊、哦，这个一起来聊聊哈，人类将如何加速或被加速？马上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T House 的创办人 Phoenix，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Phoenix， 我是最是热爱网球的 Phoenix， 电档达人，
没有什么电档达人，是每次有不懂的事情就要来问一下 Phoenix， 为什么都要来问他呢？哈，他是伯克莱哥伦比亚大学物理背景的哈，中间误入。误入歧途，花了很多时间在德州扑克上，这你自己写的哦，
真的。
然后在台湾，听说要取得大家的尊敬，就要说在华尔街实习过，
要在华尔街实习，然后那个 title 加戏骨叉叉，
戏骨叉叉了。
对对对，
这个跟着大学同学在，哎，真的有戏骨叉叉，
没错没错，
在戏骨创业过哈，有各种成功跟失败的各种经验了哈。那也玩很多游戏，但是跟宝博士一样，不太会用 Discord 啊。那他花非常多时间在所谓的 Internet 上面。这个元宇宙世界的肥宅哈，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来跟我们解构一下哈，因为宝博最近真的是稍微比较忙了。
没错没错，恭喜你，先恭喜。
有越来越多的关键字没有时间阅读了哈，今天呢，我们又跑出来三组新的关键字，据说它是一个 spectrum 哈，是一个概念的 spectrum， 或者是一个三角地带哈，有分三组关键字叫 EA 哈，还有这个 EACC 跟 D。我已经快要不知道干嘛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科技因为 ChatGPT 出现，加上大家开始在讨论所谓的普遍性的，或者是所谓的超级人工智慧，大家好像全世界啦，不管是 Mark Zuckerberg 在夏威夷吃牛排啦，还是这个Sam Altman 啦，或者是 A16Z 的创办人啦等等，大家都开始在讲到底超高速科技的发展或 AI 会把人类带去哪里，那就跑出这三个新名词，我们是不是先稍微名词解惑一下？
是的，老师今天来讲这个题目，我觉得真的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哲学观念的一个 spectrum。那刚好呢，我就是很关心这些东西嘛，我经常在 Twitter 上啊，还有网络上看这些文章，然后我本身也有对这些东西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在达克效应的最高峰，对，所以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我
科普一下达克效应啦。
哦，达克效应呢，就是他就是说你越不懂的东西，你就越觉得自己很懂，就是那个对，就是有一个曲线嘛。然后你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来越不敢讲话。
好好好，那你现在是最高峰，就表示还敢讲。
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理解真的是有够理解那个状态。对，就像前一阵子大家在流行那个常温超导体，我是念那个的，我一句话都不敢讲。
好，因为你不在那个高峰。
对对对对，
现在你是在这个高峰，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三个关键。 字。
对，那我要讲这个东西是有前因后果的嘛，就是前一阵子这个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 Vincent Vitali 讲的，他中间他提出来一个理论叫做 De-accelerationism， 它是一个防御加速主义。那为什么会有这套防御加速主义呢？就是前一阵子我讲的是大概2023年的在11-12月的时候，那个 Mark Andreessen 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乐观科技主义宣言，这种东西，对，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讲说他是个乐观科技主义者，然后他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又为什么他写了这篇乐观科技主义宣言呢？是因为前一阵大家都非常在讲叫做有效利他主义，
OK，
也就是 effective altruism。
OK，
对，那这有效利他主义，它有很多面向，但它主要的偏向就在讲说，哎，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科技、一个新的物、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先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保护现在的人类，我们不要让这些新的科技伤害到，就是有机会伤害到我们。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议题里面，因为我们今天的议题比较偏向 AI 嘛，我们就把 EA 这个有效利他主义，我们把它当作叫做AI risk team 好了，他们这个队伍是有点像是我们害怕 AI 会伤害人类，
OK，
所以他们站在一边，
我们眼睛看着风险来决定我们的脚站在哪里。
对对对 对， 對，他们说我们要先看这个风险。
对，
那刚刚讲的 Mark and Julian 他们就是属于 AI 能够帮助人类，
对，
所以他们就站在另外一边。
A16Z 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发明网络浏览器 Netscape 的 founder 之一，
对对对，
这个 Mark Andreessen、
他那个乐观科技线下面列了一排人，
他就说你不用管这些风险，你就是照着往前进就对了，科技会带你进入大同美好的世界。
他不能用这样的修辞是没错啦，但是他是说问题是会被解决的，对不对？
Okay, okay.
因为他们认真努力问题是会被解决， okay. 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
不要画地自限。
对对对，
okay.
那左边是说，哦，这个你问题出来了，你人类就灭亡了，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要画地自限，一步一步的往外走。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最左边跟最右边的人，所以维塔利出来讲了一个中间的，那就是这篇文章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讨论维塔利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要先来讨论最左边人在想什么，
对对，
然后最右边人在想什么，这种感觉嘛，对不对？那我就先从最左边人开始好了。我觉得左边，我看 Twitter 啦，对啊，最左边有一个大队长，我觉得他是 AI Risk Team 的大队长，他叫什么 Alzier Yukowski。
不够有名的话，我们就不会跟随他啦。
不有名，对，不有名，不有名。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很厉害。
OK OK，
他在《时代》杂志上面写的文章讲说，这个 AI 也是我们讲 AI 是 AGI， 就是即将要产生的 AGI，
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
通用人工
什么
都会，什么都
会炒菜，会跑步，会开车，会算数学，会考试，会帮你诊断你的就是各种健康状况，
可能没有那么多机械原理啊，就是它，我们就说全知全
能，就跟人一样啦，就是跟人一样，
成超越
人
类，人
能会什么，他就会什么，
没错没错。那就说这个大队长呢，他就说这个是有机会毁灭人类的。就是它这个新的物种产生了嘛？
啊，对，
它会把人类就是毁灭掉。
对，对，
然后它有一个组织叫 MIRI， 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
哇，真的是有研究哎、欸，
对，有研究、研究。Okay, okay. 我跟你讲，这都是跟我们有一点关系的。我等一下提出来为什么。
OK，
它、
okay.
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研究人工智慧，就研究了很久。他、讲说，然后他做了一个投票，这是用投票哦。他找了一大堆研究人工智慧的科学家们投票说，你们认为 AGI 有没有机会毁灭人类、那你觉得这个百分比要是多少？你认为有多少 percent 机会会毁灭人类？
我猜 60%。
60%？
我猜他们的回答是 60% 的 AI 科学家是有 consent 的，
是有 consent。
对，有 consent。
他讲是毁灭人类，
毁灭人类，
不是有 consent， 大家都有 consent、
consent 他会毁灭人类啊。
对、
你说比率是不是？你说科学家会给一个数字，说百分之几的几率？
对对对对 对，
那我
没有，我讲是人类消失，
人类完全消失，是不是？
对对对对，
0.01%吧。
哦，那个做出来是5%，
很高，
极度高吧？对吧？那个做出来是5%，
5%有点差，这个
對很差吧？
对对，这个很差，这比那个乐透最小奖的几率还高，可能。
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如果我们先不问说他这个研究这个投票是怎么做，还有他那个问题是怎么做的，他基本上发表出来一篇 survey 好了，就发表出来问卷调查说。科学家们不是一般人投票、
对对，
科学家们认为有 5% 的机会 AGI 会毁灭人类。
OK， 这毁灭人类，就是、人种取代啦，就像以前，其实我们人类一路进化上来，其实那个分支上有一些人种就没了。
是是是是对对对，那这毁灭人类也不是 100% 灭绝啊，是可能比就是像、
啊、剩一点点，
剩一点点，像那个魔鬼终结者、
啊对对对，
有反抗军，我们会有反抗军
，OK，
或是我们会有骇客任务里面
有反抗军就还行啦、
啊，真的、哦、这样还行是不是？
没有啦，
你要活在那个沙洋里面。
我想说亚马逊丛林里还有皮卓人啊，还有一些比较原始的人类，没有啦，当然不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嘛，不能这样。
好，有 5% 会这样哦，哎、
5% 几率
有 5% 这样，其实非常非常高吧，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高。那有 5% 这样，你怎么敢能让大家继续毫无就是监管的去做这样的研究？
没错，
所以他在《时代》杂志发表了这样的研究的 survey， 然后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以后，他的呼吁是管制所有的 GPU 晶片，管制所有的算力，必要的时候请 airstrike 空袭那些 data center。
哇，
他写在时代写出来的建议是这个，这个是不是大将军、
欸？这很严重，因为这会影响台湾的 GP 、GDP 啊、国民所得跟防御安全啊。
黄仁勋表示不开心，对这个
okay, okay.
这个有点过分。
我作为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立法委员，我也表示concern。
我作为 NVIDIA 的股票持有者，我也觉得不太开心。对，
好好好，
但是他这样子讲。那所以我们大家就封他为，
因为台湾 很多资料中心啊，台湾也设计 IC 啊，台湾也出口 GPU 啊，
是是是是，
对吧？
但他说你要接到监管，你如果不受监管，我就空袭你。对，就厉害吧，
真的是大将军，
这是 AI risk 的大将军。
还好我们不分区有一个将军，好了、啊，再来继续继续，我们不讲政治，
不讲政治，对。但是他就所以被封为就是 AI risk 大将军，
okay,
但他这样讲。以他的立论点是有道理的，
对啊，
有 5% 的机会会毁灭世界嘛，
对
不 对,
对？
可是你要想的事情是，所有我们在做的创新都有可能毁灭世界，你起码毁灭一定的经济体系是一定会发生的，你石油产生了，煤矿就不见了，对，那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说Elon Musk 不是一直要让人去上火星吗？我们要派人上太空啊，万一太空回来带了一个病菌怎么办？
对对
对, 对啊，
这些 risk 都要被 manage、right?。
对，这些 risk 都好像应该被 manage 嘛。那右边的人就讲说，可是你只在担心这个 risk， 那我就不要上火星了，
哦、
我就不要有 AI 了吗？
啊、是啦，
对不对？
是啊，哈。
所以就是。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讨论的内容是很有趣的。我虽然是一个 我跟各位观众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站在很右边的人啦。
啊，
对，
你直接放弃中间那个，
我直接放弃中间那个，对对对 对, 对。
好，那讲一下右边嘛，右边是什么？
那右边就是出来就讲了嘛，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EA 这个其实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非常非常的壮大，
壮大，
就是叫有效利他主义，它非常壮大，
okay.
因为它壮大到变成说是。我必须什么科技什么东西都要先交由我监管、就当然他们也会扯到非常多有关 ESG 之类的讨论、
okay.
所以他们就会壮大的制定了很多政策去限制了一些产物、
okay.
对，那右边就开始跳出来才有这个科技乐观宣言、对，讲说、
okay.
我们不是敌人，错的不是这个人，错的是一些想法。
这个像那个什么 Paul Graham 啊 Peter Thiel 啊，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这一派，还是是以 Mark Andreessen 为主？
Peter Thiel 特别奇怪、Peter Thiel 这个 我觉得我自认是 Peter Thiel 台湾研究专家之一。
好 OK， 那他是在 Spectrum 的哪一边？
都有，
都有吗？
因为 Peter Thiel
Plurality
是因为 Peter Thiel 有捐钱给那个大队长，
哎呦，
他有捐钱给刚刚那个组织叫 MIRI 这个组织、
哎、
这个组织就是负责监控人工智慧的成长的。
Peter Thiel 就是全戏骨最有名的投资人之一啦，
之一之一之一、那这个研究组织 MIRI 他在大概十几年前有办过一个起点 Summit 对，然后这个、
不是就跟我有关
了吗？没错没错、
okay.
他有办过一个 Singularity Summit， 专门在讲说如果 AI 发生了什么，就是 成长像 AGI 的产生能够取代人类，我们该怎么避免这件事情。那这个 Summit 能够办起来是 Peter Thiel 捐钱的，
哎呦，
然后后来这 Summit 没再办了，然后起点大学就把他的那个 domain 买过去
好啦，
就是你去了那个起点大学。
那所以你说后来这个 Mark Andreessen 的这个所谓的乐观科技乐观主义发表了以后嘞 ，Twitter 就分边站了吗？
对，分边站。
哎呦，所以大将军受到考验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OK，
这个真的是分边站哎，就是怎么讲呢？他就在讲说，好，那 我右边的人我该怎么去推行这个新的策略，推行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出来，
然后是乐观，是可以让大家乐观的。啥？他科技乐观主义者他到底讲了什么？
科技乐观主义者他讲的是他们要的是成长，他不要停止。
哦，只要一直成长，我们
问题就会被解决，
问题就会被解决啊，这就是乐观主义者。
因为你不成长，你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是很可怕的问题，因为你会有资源分配的问题啊，对吧？你不成长，那
就你害怕了，你停在这，可是还是会有疯狂科学家去研究，你还不如大家一起往前成长，解决就会，
这是其一，
对吗？问题就被解决。Okay，
对，就是大家是觉得他们看了，就是在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问题。
最终都被解决了，好像被解决了。
对，像我曾经
或被延缓了，
对，
或被延后了。
我曾经经历过 Y2K 人类要灭亡。
对啊，对啊，我也是啊。
对啊，那啊那好像没有人当一回事。
对啊 ，Y2K 就是什么，就从1999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秒，
1999年12月31号，
对对，
大家要躲进防空洞里面，
以为飞机会掉下来，因为里面的电脑不知道怎么显示2000年。
对对对 对，
好，但是我们也过了嘛，
也过
了，
那天完全没事，大家都去跨年，跨得很开心。
对对，
我记得我在市政府。
好啦，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都会过去啊，而且我们会进步啊，那听起来也没问题啊，
听起来没问题，
证明真的是。是这样嘛，
可是左边就说那是刚好运气好啊。
OK，
那你赛道这边有个5%，你出现的，对不起哦，你就灭绝了。
对啦，其实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悲观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利他主义者，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AI 跟以前所有的科技都不一样，他们就一句话这样屌打。我听到的是这样啦，好，就是说 It's different。我听到的是这样啊，因为。这乐观主义者就会说什么工业革命啦，什么汽车啦、网路啦，都很可怕、很危险。哎，后来都没事，这样两边这样好。那然后呢，两边就分边站了，
两边就分边站了。
哦，然后你就选边了。
我选边了，对，我选在右边。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是你本来在推行新的科技的时候，你身为最右边的人都要去负责介绍跟说服。不知道他对他有理解错误的人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他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我经历过非常多这样子的案件，我可以举非常多例子。我记得好久以前，大概十几年前，美国在推行太阳能板的时候，他们在一堆农地的空地上面盖了太阳能板，然后一开始受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居民认为这些太阳能板会把太阳吸光，那他们的就这边就没有太阳了。对，这是真的。
Seriously，、okay.
这个发生在那个葡萄园田，就是那个Napa City 的北边。
对啦，以前摄影机刚发明的时候也说拍个照灵魂会被吸走
嘛，对，里面会被吸进去
嘛，对不
对？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的。那所以现在先我们讨论到，然后每一个科技都有这样子的讨论，像核能也有这样的讨论，
会爆炸，
会爆炸什么什么之
类的。然后那个你知道之前那个大强子加速器那个 CERN，
对，
说要实验要撞出一个什么夸克还是什么东西神之粒子。哎，老实说，我前天晚上也真的蛮抓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也是有点害怕。
是，那个时候大家说宇宙会分裂，
因为那时候科学家也同意说。几率不是零，哦，就是说撞出一个什么黑洞然后坍缩几率不是零，是吗？
是
求证一下。 是
不是几率不是很多东西几率都不是零，
对啦，很多东西几率不是零，但它就几乎是零了。
对，
好啦，那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你就觉得你经历过很多这个，
是，
所以你觉得可以往乐观一点站应该也没有问题。
就我会去看一下乐观人的说法，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他会想要解释这件事情，他会认为说，AI 不会想要统治人类，
对
，AI 是人类的产品之一。嗯，比如说，然后为什么人类会想要统治人类？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是有社会性的，我们会想要统治你，我想要得到尊敬，我想要得到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是社会动物，我想要去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寻求比较高阶的位置。
对，
可是 AI 不会。AI 它不是社会动物 ，AI 就是一个知识体，对 ，AI 就是一个 Google 知识体， okay. 一个百科全书，所以它会去不断去解释，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说啊，因为我们在训练它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输入这些东西嘛，
我是很好奇刘慈欣会怎么讲啊，因为他三体只写的 是外星人嘛，我是很好奇他如果用他同样的思维来写 AI， 他真的会觉得 AI 不是社会动物吗？好，这可能又是另外一题了。
对对对 对
那我现在回来，因为我很关心我应该要站在哪，因为以前我站在哪跟这个社会没什么关系。
哦，真的哦。
但是接下来我站在哪可能就是跟这个社会，台湾社会有一点点关系，113/1的可能性的关系。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那后来 Vitalik 啊，就出来说话了啊。
是，
他说不是只有左边，也不是只有右边，
是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中间，
叫做中间。
好，那来跟我们讲一下 Vitalik 大神说了什么。
那 Vitalik 呢，他就发表一篇对这两个极端左右主义的人的看法。其实这中间还有不同的东西，但是为了简化，我们就说最左边是 AI risk，然后最右边是 pro AI 的 team 那样之类的。那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因为哲学嘛，哲学总是会产生非常多不同的门派。
我先插一句话是，到底人类会站到哪里其实很重要，因为一直有人说AI 最后不会毁灭人类，会是人类毁灭人类，因为会有两派人类彼此都不同意彼此，就是认为 AI 很危险跟认为 AI 好棒棒这两群人。好，所以有中间是好事。好，来
有中间，
中间。
但是这个中间呢， Vitalik 讲的中间不是说他刚好站在中间，就说我是什么绝对中立这种感觉，不是
okay,
不是什么，對對對，不是什么九大阵营，我是绝对中立，而是说他创造出一种思维，说我认同最左边跟最右边的两种学派，我在找到最左边跟最右边的交集。
哎呦，
对，我是这最左跟最右的交集，所以听我的不会错。
我就是共识，
对，我是共识，对，他用概念，所以他去承认说，未来假设我们科技，他需要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会带给我们美好的未来。他说，我承认这一点，我也承认说，就是，如果我们停滞不动的话，我们缺乏进步的话，我们人类会才会慢慢走向衰落，才会灭亡。然后他也接受说 EA 讲的，哦，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带来这 5% 的毁灭，这种感觉。所以变成说是你确定的事情，他认为 Vitalik 确定的事情是什么？ Vitalik 的确定的事情是人要前进，不能停滞。
OK。
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
Okay.
科技乐观主义是乐观的嘛？未来是乐观的，所以Vitalik认为说未来可能有两种可能。所以我们要防御，不要让那个悲观的情况出现。
Okay.
所以他有点防御的机制。所以他怎么样去防御这件事情呢？所以他提出了低，然后 accelerationism 这种概念。那他说低可以是任何意思，我是觉得这很方便啦。对对，这个低可以是有点防御的，可以是
defense 啊，这个 decentralization 或 democracy 或 differential
是。那他那篇文章就写得非常细，他就告诉你说，我可以用什么虚拟货币的工具，然后去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一直在强调他的平方根投票法嘛，他非常在强调他的 ZK 嘛， ZK 技术嘛，他说做到这样去中心化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防止，因为最左边人经常讲说，你们最右边人想要发展 AI 是不是就想要用 AI 统治我们，这也是最常被讲的一句话嘛。可是如果我有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机构去控制监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盖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然后去发展这件事情，但是具体怎么做他没讲
啊？
对，
他这么长的文章就讲这件事吗？
没有，因为他前面要去讲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我承认这个，我承认这个，然后举很多例，
先营造共识。
对对对对对，
先在共识区域里头发表他的看法。
对对对对对对。哦，
那其他人呢？你有研究这个主义，那你为什么不被说服？我听起来不错啊。
对啊，我听起来我也是觉得他讲的都对。对，但是实际上很不好做的原因是，我认为中间是靠左右的拉扯产生出来的。
哦，
中间不是自然产生出来的，就像这世界的去中心化不是自然生成一个去中心化组织，是有一个中心化组织它 work 了。那我们觉得说，哎，我们不要让它占据太多的权利，免得它变成侵害我们组织，所以我们要去中心化。我没有，我老实说，我虽然在这个虚拟货币的产业、加密货币的产业里面，然后我很支持去中心化这个概念，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到一个东西是它一出生就是去中心，
就去中心，
对对，好的，
而且有的时候我常常都说，如果他真的去中心了，那那个所谓我是去中心的这整个概念本身是一个超级大中心，所以我常常都说中间是个叫分散式，就是 distributed
是
就是多一点小中心。
你看 D 出现了、distributed、哎、对，
所以你刚刚讲就是说、所以他就站在中间了，但是他好像又讲了一些有点 crazy 的事情，就是什么代理权啊，什么不要让人沦为人工智慧的宠物啊，他在这一块又多说了什么东西吗？
就是因为他讲的是右边太乐观了嘛，就说哎、我们赶快发展科技嘛，什么脑 Elon Musk 讲的那个 Neural Link 就脑机界面这件事情嘛
，Cyborg
对，那他说可是我们可以不要让 Elon Musk 有 Neural Link 这个东西吗？我们可不可以是一个去中心化组织来控制这件事情呢？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 Open AI 就是这个架构，
就是不是去中心，它是这个架构吗？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架构，它是一个连同基金会持有这个资产，然后再带到一个董事会持有员工的一个架构，就是他们 OpenAI 在设计出这个他们公司的架构的时候，他不是用传统的法人啊公司架构去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防范说什么OpenAI 产生出来的智慧财产被他的投资人就整晚端走
啊。可是这一次这样子 Sam Altman 被这样赶来赶去进进出出，现在这个结构还在吗？
还在啊，
还在。
对啊对啊。
那会不会所以他推，我本来觉得他推 Worldcoin 是很邪恶的，就是要用大家的那个虹膜来掌控大家，会不会他其实是好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个人类以后眨个眼就可以投票的系统来决定 OpenAI 的方向。
我都相信，就是这些人是我非常支持这些人，原因是我非常相信，我相信人是人性本善嘛、对，然后我相信所有 technology 是中性的，它可以用在好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些持有科技发展在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科技乐观主义的人能够负起责任来嘛、但是就是这些人要去负责教导其他人说 OK 好，我们会怎么做，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自治方式嘛，就像 OpenAI 的这个公司架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方式，不会让就是他的资产被整晚端走，所以变成说是我非常相信这些人在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已经有先想过说我要怎么处理了。
那我问你两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啊，就是说当然你已经本身不同意 Vision 的论点了，
我没有不同意，我只觉得他的讲法我先讲我是 Vision 的超级粉丝、
okay.
你要是他的超级粉丝才能把那篇文章看完，对不对？对，那篇文章真的太长了。
对，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任何论点可以去说服别人说，因为我觉得去中心主义者或者是分散式决定的主义者，他们常常都觉得人做决策是可以被教育的，他是可以从不知到知，然后呢去共同做出决策，达成有效而且有意义的共识。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会说哎，那么好就好了啊，这个大家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议题，你看我们录了200多集了，社会上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DeFi 是什么啊、我们的某中央银行今天还发了一篇说 GameFi 很危险啊、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教育有时候是没有效的，那你又如何能够信赖这个群体是可以有效的做出一个智慧的决策，是 based on 足够的被教育或者是足够的知识。好，那第二层问题是你怎么能确保他们以为拥有的知识不是被 AI 或者是演算法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有某党派常常喜欢讲的认知作战、我们也很在意这件事啊，我说我们也可能被 AI 认知作战啊，我认为 AGI 刚出现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快让你发现，它会先做一点点这个叫做认知暖身，好让大家都觉得好像要来了而且不那么紧张。就是如果我是 AI 我就会让某一些人扮演这个 EACC 乐观主义大将军，好然后呢让他的势力先获胜一半了，然后呢才开始慢慢的展示出来，哎，到时候大家去搞一个什么投票啦，哎，什么 democratize 的这个decision 呐、然后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轰炸，哎，投票出来，我说还说不轰炸，你怎么知道这个社群的群体是自由意志的决定，还是被 AI 已经认知作战决定？对不起，这问题有点长啊。
我觉得这问题其实问得不错的概念是，我们要知道说所有东西的决策流程是什么？听起来像是这样子吗？
对，
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不同刚刚讲的三个不同的主义的地方，我不是说 Vision 的主义不好， 而是我觉得顺序错了。我认为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东西，我们通常最左边跟最右边的人，我们会在拉扯，我们会先拉扯到说，那因为做决定的人永远不是最左边的那一群人或最右边的那一群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然后其实所有人都站在中间，这个跟其实跟政治也有关系嘛，这就是某一种就是政策 window 嘛，永远我们面对某一个重大议题的时候，都有最左跟越右边的人，然后会走到中间。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最后做决定的人都是中间的那一大票人。那变成说是我们最左跟最右的人怎么拉扯，把这个群众拉到偏向自己一点点的方向，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拉扯，然后最后我们会定在一个地方，最后政策会定下来说，我们就决定是这样子。比如说，台湾会用公投来决定一些议题。
OK，
那公投一投了。我们就确定说 ，OK， 好，我们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既是共识，也是中间了啦，因为大家就本来被拉得很边边啊，被拉的距离很远，但最终还是透过某一个共识决策的方式。
是，然后我们就会拉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会说，好，我们对 AG， 假设我们 AGI 最后有个大家会有一个共识，说我们要停在哪里。比如说现在我们接触到 AGI 有很多讯息，我们觉得 ChatGPT 很好用，我们觉得大家各式各样发展属于自己的大型 language model 嘛。台湾也有在做，然后就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都有在做。然后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哎，没错 ，AI 有可能带来危险，所以我们要不要太相信它？有时候 ChatGPT4 会讲一些胡乱的话。那可是你如果去假设说，其实我们已经有 AGI 了，它只是特别讲一些胡乱的话来骗你说它没有那么聪明。
对，
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经验嘛，我们就慢慢去看说哪一边到底可以说服我们。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刚刚讲的啊，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已经被
已经中了无限阅读之术？
对啊，对啊，我其实是我最近是很担心这件事。当然，我作为一个我的公众身份，我不应该太担心，但是我还是蛮担心的，就是因为演算法是已经够黑盒子了 ，AI 更是黑盒子。然后我们的意识跟 AI 合在一起以后，我们的意识都变成黑盒子。以前我们的 free will 都已经够黑盒子，所以这是一个超大黑盒子。
那你就是站在左边的人啊？对啊，哦，这是没错啊。我接受有这样子的 concern。那我们最后就会看说，那最左边的人比较多，还最右边的人比较多？那最左边的人创造防御出来、创造出来的利益，还是最右边？创造出来的利益比较多，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决定。我们也不会就是让 AI 无止境的发展嘛。通常你会停在某一个左边跟右边拔河的地方。
所以你来回答今天的这个主题，叫人类如何被加速或加速。其实答案就是我们将会一下子成为加速的主角跟推进或拉伸的那个人，但也会偶尔变成被加速跟被推进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又会拿回主导权，所以这是一个摆荡的过程嘛，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你听起来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社会有时候一下子会突然那个，像你刚刚讲嘛，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个AI risk 这个大将军话语权比较足嘛，因为他先提出来了嘛，大家的了解也不够嘛。那后来这个乐观主义者的人觉得好像被压着打，哎，就出来了啊。那现在又吸引到一票人，那吸引到一票人过来了以后呢，哎，这个可能又有人觉得说，哦，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共识决定一下？
是，
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摆荡的过程。
对，就是一个摆荡过程嘛。所以我会觉得说，重点就是看大家最后停在哪里，要停在哪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follow V 神讲的，哎，那我们这个政策设在这，然后我们用个去中心化的架构去监督它，那我就可以接受说 ，OK， 好，那这一切有个流畅的过程被这样做好了。我觉得去谈论一些新的科技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站在右边的人，所以我都会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右边的人的责任，要想办法把这个拔河往右边拉。那我若要把右边拉，我就要负责教育中间人说，哎，我这样东西是有好处的，大家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透过 AI 得到新的教育、新的医疗、新的一切，它基本上会帮助我们人类成长嘛。那所以我认为，那既然你要负责做到这个教育，你也要负责做出这个产品，你就要必须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嘛。那我就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尊敬有在负责任的人。
好，那所以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如果我用直接问，就是说Vitalik 为什么要提出 DACC， 是因为他讨论到 AI 最终还是有可能成为地球上的顶级物种，但只要我们一直前进，这件事情有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你是这样想，就是说 你不能排除 AI 成为地球上的顶级物种，是这样吗？
与其说这个地球 AI 成为地球上顶级物种的风险，我认为 Vitaly 跟我们这样谈完话，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要担心的事情是 AGI 这个这么优秀的顶级物种被一小坨人类所控制。我们应该要更担心的是这点，我们要用就是 Vitaly 的防御机制去防御这点东西出现。所以 Vitaly 的文章里面特别有提到说啊，这个 Neuralink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对他做点什么，因为到最后这个技术出来了很好，那是不是就一切归 Elon Musk 掌控呢？这种感觉反而是要看的是这个 AGI 这个东西到最后是不是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个是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去，我认为啦，现阶段我们必须要防御的是这个，而不是 AGI 是不是把我们杀光这种感觉
啊。这一题很难啦，因为我想到，我联想到的是这个核子武器嘛，哦，就是上一个例子是核子武器，那核子武器的发射权是不是掌握在少数人呢？是，但是他们透过了一种他说是民主制度监管的方法，在监管这群少数人。好，那我们是又再来一次吗？好，那AI 跟核子弹、核子武器的危险度是一样的吗？我们要用一样的方法来管理吗？当时哪些人的参与去让我们达到了核子武器的平衡呢？我们是如何相信了少数人不会按下那颗按钮呢？
是，
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一题还要录很多次啊，说不定还要找很多不同的人来这个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因为我想这个 V 神也有很多很棒的看法，他说要能够防御，要能够监管啊，这个也不是监管，是共同监督或者创造共识，open source 开源会是最好的方式。到最后呢，又回来就是说，到底人是本善还是本恶了？他在文章里也说了，他是属于人性本善论了。那我想这个节目呢，我们肩负着这个责任，希望能够邀请不同的人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多告诉我们了。你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持续的加速，还是你觉得未来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是被 AI 加速的那一份子？到底你觉得AI 会是顶级物种，还是顶级物种会被少数人掌控，会进入一个非常高风险的未来，还是到底什么样的未来是你认为我们即将面临的，或者就算你即将面临，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控制它啊？这个我想我们持续来讨论了。但是这个 Phoenix 最后有没有一些你想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啊，大家虽然听了这一集，可能脑海中又会迸现出一些担忧或者火花，或者甚至找到一些商业的机会，你有没有觉得大家，你会建议大家 next step 要做什么事？比如说读一些书啊，还是像这个
盖防空洞？
哎，对对对，我就
是
想说，
不是这
样吧，像 Mark Zuckerberg 就说去夏威夷，大家在说他在养牛啊，吃牛排啊，然后那个说很多矽谷这个大牛都到纽西兰买小岛哈。那至于我们，我没有钱可以买岛，我只能读书啊，录 podcast。你觉得大家可以做什么？你会鼓励大家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目前还正在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要能够了解这个议题，然后对这个议题发表像我这样达克效应高峰的言论，这种感觉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花力去了解嘛，对啊，不要只是听我们两个人讲说哎呀 AI 好 AI 差 AI 好可怕或 AI 好棒棒，实际上去使用它去了解，然后多看看这些矽谷的，像我们右派科技乐观主义者，他们都很乐于发表这些他们的意见，然后我们都去了解一下。那你如果对AI Risk 大将军有任何的，也觉得他不错，也可以去就是 follow 他，因为我们都会，因为这我讲的左右两边都必须不断的发表意见，发表怎么处理一些议题，怎么做事，来想办法往中间靠拢，或是把中间就是把它往这边拉嘛，这种感觉，那你就可以从这些言论里面去听说它是不是合逻辑的，是不是符合您的需要的，然后或是你使用这些 AI tool 上面你觉得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把它当成就是 魔法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跟我无关的东西，反而是这些东西马上就要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了。现在大家那个 Starbucks 打开那个写报告的大学生们左边一定都开着 ChatGPT 4嘛，对啊，
exactly, yeah.
对对对。
如果你有认识一群大学生，你调查一下，你就发现每个人都是 ChatGPT 高手了。
对对对对对，那也就变成说是我认为是只有身体力行的去get informed， 就是去了解那些资讯，我觉得你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做出比较好的决定。我认为在政策推广上，在每个新的议题上面都是要做这样的决定，对，都是要做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才会是一个受教育的民主系统嘛。啊，
也是一个好的共识的达成啦。哈，我想这个 ending 很棒啦，我想这个 ending 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就是我们又多了一个理由来了解 Web3 啦。哈，
是。
因为未来确实啦， Web3 是一个 potential 的达成人类集体共识的方法。哈，
是。
所以如果你想要未来真的在做这个 AI 是不是要成为人类世界顶级物种的投票的时候呢，不要少你这一票的话呢，哎，来了解一下 Web3 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啊。那同时呢，这个我们刚刚讲了，就做各种决定决策，我们都要有更多的知识交流的这个过程哈。这也是我接下来的新角色，
对，
希望能够做到的事啦。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也可能会建构一些平台，让大家的各种想法可以在上面更通透的交流，来让我们每一次达成决策或共识的时候呢，都能够代表更多人的声音。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期待我们更多的宝博朋友说的节目，来持续的探讨相关的问题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赶快盖过这些啊，没有啦，也不用啦哈。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啊，拜托给我们一些评价，不然的话呢，这个大家现在都会有一些 incentive 去表达一些更多元的看法。这个我们节目呢也需要更多正向多元的看法了。欢迎大家给我们五星评价，喜欢留言给我们建议啊，那按下小铃铛来追踪订阅，多听多看多评论也多了解。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拜拜。